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40准时为您播出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伯伦。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个人在西雅图的一段经历。那今天的这档节目呢，就由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所见所闻。那我们的主题呢是西雅图的高尔夫巡礼。那说起西雅图的高尔夫呢，其实我已经在这边打了3-4年球了。那很可惜，很遗憾的是，我来了西雅图有7年，我在近3年才发现，哎，西雅图有这么多好的球场。那我来给大家，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直播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喜欢打高尔夫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西雅图这边的高尔夫有什么样的特色。那首先我们第一个来分享的球场呢，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首先第一个分享球场是The Blue Heron。 The Blue Heron 其实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离我家附近只有15分钟车程的这么一个大众球场，那也是我在西雅图这边第一次下场的球场。那 Blue Heron 呢，是我在2021年春季的时候，当时和我的太太我们一起去打球，当时呢也是租了一个球车，然后我们就开始一个18洞72杆的这么一个普通球场。这个球场目前呢是暂时关闭，所以我就带大家很快的过一下，因为分享完了以后，大家如果没有机会去打的话也是比较可惜的。那我们第一杆呢其实是一个4杆洞，其实它是中间有一棵树，所以你需要打一个比较低频的，或者说是打一个过渡球，那不然的话球如果落在树的附近就很难再去打第二杆。总的来说这个球场呢是比较简单的，没有什么坡度。它也是很平民化的一个球场。然后我们再往下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洞。那第十一杆洞呢，其实你的发球台是在一块水的后面，就是说你要先过一个湖，然后再过个球道才能上。再过一个球车道才能上球道。那这一个洞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球台你要过一个小石桥。那这个小石桥呢，有一种让你以为你在圣安德鲁斯球场。那圣安德鲁斯第18洞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石桥，很多有名的高尔夫都在那边，高尔夫的名将都在那边留影。那这个小石桥过了以后呢，是一个短丝杆，那么你发球出去了以后也不需要考虑太多的这个危险物障碍物。那第二杆呢，实际上基本就可以用一个7号铁150码公果岭了。那这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分享的第一个球场是 Blue Heron。 那这个球场目前已经暂时关闭，所以就很遗憾，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没办法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去打。那接下来我们再按照难易程度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球场。第二个球场呢也是在东区靠近 Fort City 这一块。那 Fort City 这一块呢，其实它的球场也是很简单。为什么这么说？非常平整，没有山丘，树木障碍物也很少。那么从第一洞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球场。它整个球道非常的宽，而且它的球道到这个旁边的树之间呢，没有过度的长草，它是一整个球道，完了以后直接就接树木了。所以说如果你打右或者打左都没有关系，可以直接从树根底下也不是很难的这个长草里面打出来。之后呢是连着两个3杆洞接一个4杆。那么这个4杆洞呢是比较有，也有一个风险，它是开球离开球台特别近的一个树，有个树干。那这个树呢，它其实已经是一棵已经枯死掉的树了。但是它这个树呢没有锯掉，所以说你发球的时候，如果说很不幸打中这棵树了，有可能你这个往前打的球结果跑到发球台后面也有可能。那再往后的第5、6杆呢都是比较容易的5杆和4杆洞。最后我们把这个前9杆前9洞过完一下，我们就再进到下一个球场。 我们在第九洞的时候呢，其实是要跨一个水。那么跨完水，跨了这个湖以后，它的这个球场的，它的球道呢是呈一个三角形，那么慢慢慢慢的，开始变窄，那么最后变窄到，果岭它的前端，它的这个宽度和球道最后一段的宽度是差不多宽的，所以说是一种倒着打这么一个漏斗型的球场，对于第二杆的衔接很重要。很多人选择在这里做一个过渡，那我曾经在这里呢打过一个三号木，然后很奇迹的一杆开球上球道，两杆三号木一下子就给干到果岭上了。然后果岭呢本来有一个老鹰推，差不多有30英尺的老鹰推，但是呢比较紧张，那推的轻力度也很轻，最后只是叫遗憾抓鸟吧，也是抓一只小鸟。那聊到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高尔夫的一些小的术语和一些规则。那我们知道高尔夫其实就是一群大老爷们儿，每人自己拿个小白球，然后满场的追小白球，这就是高尔夫的前半段。后半段呢，就是把这个小白球送到一个比茶杯宽不了多少的一个洞口里面，那么比谁的杆数，谁击球次数少，谁就赢了这个比赛。那么这是高尔夫的规则的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引入。那么之前说到抓小鸟是什么意思，那么抓小鸟呢其实跟你的挥杆次数有关。我们知道高尔夫一般来讲是72洞为标准杆标准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球场的设计呢主要是差不多18洞，就是18个发球机会和18个洞，那么把这个球送到洞里面就算是完成了一杆洞，那么就是这么来讲的。那么球场呢主要分为前九洞和后九洞，那么中间还会穿插着四组，你比如说四组三杆洞加上四组五杆洞，那么这样就有八杆，就是八洞，那么剩下的十洞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以四杆洞为主。四杆洞呢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么一个打法，就是用一号木开球，完了以后再用一个中铁，有时候会用短铁，有时候用长铁去做一个过渡，然后攻果岭。那么在果岭上呢给你两次机会，如果说你能两杆上果岭，那么就有两次推的机会，就能够保 par 呢就是你一个四杆洞正好又打了四杆，就完成了这一杆洞。那么这也就是高尔夫的我们讲的三杆洞四杆洞五杆洞的由来。抓鸟呢就是说在一个四杆洞里面你只击打了三次就把这个球送到了小球洞里面，那么就是我们叫开球，然后呢再打一杆铁杆，然后在果岭上只推了一次，这就算是三杆。那么五杆洞呢如果有抓老鹰的机会，就是表示说用三次击球的机会把一个五杆洞给打完了，就是表示抓老鹰，就叫什么叫 eagle， 那么就是减二，也有人叫 double birdie， 但是我喜欢叫 eagle。 那么 eagle 呢就是五杆洞里面来讲，我们就是一杆开球，然后呢再一杆直接就把这个球送上果岭，然后再一推，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什么呢？你要有三次特别远的击球，第一次要把球击得非常远，又远又直，那么为你第二次创造条件。第二次呢要用一个球道木，一个木杆，我们把球呢要送上差不多200来码，也是180多米外的一个果岭上面，很多人射击都没法在这个距离上打准，那更何况打这种小白球高尔夫球。好，那么我们简单的讲完一下规则以后呢，再去到第二个球场，第三个球场。那么第三个球场呢也是我在这边打的非常多的一个球场，也是我第一次和陌生人一起下场的球场。那么这个球场呢就叫 Bellevue Golf Course。Bellevue 这一个球场呢也是为公众这么开放的一个球场，那也是很多住在Bellevue 和东区很多喜欢打高尔夫常来的一个球场。这个球场呢非常非常的繁忙，因为是地处繁华地带嘛，而且尤其现在是轻轨修起来了以后，离520特别近，520在51街下来以后直接就可以在这个球场的后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应该是第16杆洞。那么这个球场的几个特点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球场相比于上两个球场呢就增加了点难度，主要的难度呢是增加在斜坡上面。那么这个球场因为 我们知道华盛顿州，尤其是西雅图地区，它在山脉以西的地方呢是以丘陵为主，那么会有上上下下的下坡。高尔夫里面呢，我们会把一个球场的难度分为两个地方来跟大家讲解一下。那么一个球场的难度呢，我们叫距离。如果距离越长，那顾名思义，你所需要的这个走的距离也越长，对身体的要求，因为我们高尔夫要走四个小时嘛，四个小时的走走停停打打，而且是一个心智与体力的一个这么一个结合的马拉松式的运动。所以说走的距离越长，对于你个人的体力要求和身心上的要求也会很高。那么距离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斜坡。那么斜坡呢，在高尔夫里面，尤其是山地球场里面来讲，是非常能够体现一个高尔夫选手的这么一个技术水平的。那么比如说我在平地上，这个球是平的，我站的也是平的，我瞄的地方也是平的，那我自然就按照我在练习场的这么一个打法去打就好了。但如果有斜坡呢，比如说球比你高，那这下子那你就有一个要调整的状态了。因为球如果比击球选手的这个地理环境要高的话呢，那么球会自然而然的向左偏，如果球稍微偏低的话，球会自然而然的向右偏。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是丘陵的球场，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在距离的估算上面。那么我们知道打高尔夫来讲，估算距离对于自己选哪套杆、哪一根杆去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杆选不对，很难会把球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面。那么在职业比赛里面呢，距离是一定靠自己估算的。我们在业余球场里面打球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到高科技，比如说什么激光测距仪啊，有些像我比较喜欢用手机上面的 GPS 来看我目前的击打球的距离洞口有多远。那么加入斜坡以后，这个距离估算就有区别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球它平常是按照抛物线，我们大学里面也学过抛物线，然后你击球的角度啊、速度啊，就可以估算出来你这根杆能打多远。前提是你和这个球的预计落点的距离，在这个距离上，你的两个海拔的相差不是很大。那如果引入了斜坡以后，比如说球洞比你要低，那你自然的要往前放一点。比如说我这根七号铁，我平常能打150，但是如果落点比我低的话，比如说低个10码。那我也要自然而然的加上10码，就是用160的距离去打。虽然说我只能挥150的距离，但实际上球可能飞160的距离。所以说对于球员的估算心理状态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再往下走呢，我们这个球场里面最难的一个球道呢，应该是第五杆。那么第五杆其实是一个 S 型，它是一个双狗腿。双狗腿表示它是说你打的这个球呢，我们平常球不是直直的出去吗？但是如果说它球道稍微弯一下的话呢，你要有一个想法，要么是我们去打一个右旋或者左旋球，让这个球的飞行轨迹呢顺着这个球道去飞，要么呢就是你可能要稍微的保守一点，比如说我先打到这个球道转弯的地方，然后我在第二杆的时候再去打前面一个转弯的地方，然后第三杆我再去打去公国岭。那么这个球道正正好好就是这个打法，开球以后只有200码的距离，如果多于200码就要飞出这个球道拐弯的地方，那么你就要把第一杆要把球精准的落到第一个弯的弯心上面。那么第二杆呢，也是第二杆，如果说你要激进的话，如果说要直攻国岭，那么需要让球的这个球路做一个切弯到它这个树都要飞过去以后，打一个240码左右的直攻国岭。如果说打保守的话呢，我们做一杆过渡，那么也是要打将近200码的一个长铁或者说是三号木，我们去过渡一下。那第三杆留下来差不多100码，我们再用一个切杆去攻国岭。所以说这一个洞是整个Bellevue高尔夫球场里面最难的一杆洞。三个奇迹以后才能够给你国岭上留下两推的机会，所以说对于人的心理压力还是蛮大的。另外一个我还很喜欢的洞呢，是它的第十号洞。第十号洞也是我在西雅图第一次捉小鸟，也就是说我在这根四杆洞里面我只挥了3次就拿到了这个减一的杆数。那么在发球台呢，它也是一个面对的一个大斜坡， 左边是他的练习场的防护网啊，所以说不用太去担心球都会拉左，但是右边呢是一片大树林，完了以后就是140街。如果有心理压力，而且很多我们右撇子的选手会打一个大右曲，那么大右曲呢这个球很容易就飞到马路上，飞到马路上就代表出界，轻则出界重新开球加罚一杆，重则这个球直接就落到这条路上某一个车上面，然后你回去还得背一个这个赔付人家车损的这么一个债务。那么这杆洞呢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如果你的球都在球道上，这个球道它是斜的，它是右高左低的这么一个球道，所以你要考虑这个球落点，你虽然可以落在球道的正中间，但是呢根据当时天气的不同，比如说干的草场它就可以飞得更远，同样球呢也会往左偏往左滚得更远，如果是湿滑一点的球场呢，这个球就可以比较容易的丢在球道上面，那么这是考虑的另外一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切杆它有两个沙坑保护。我们叫沙坑保护呢，就是沙坑它是相当于这个果岭是一个城堡，那么我们用这个小白球作为进攻的士兵，我们要去进攻这个城堡，把这个洞就是把球送到洞口呢，就表示这个士兵把这个城堡攻下来了。那么沙坑呢就相当于这个城堡的护城墙或者说护城河，如果说这个士兵进入被这个护城墙护城河挡住了，也就需要考选手有很高很高的水平去把这个球从沙坑里打出来，把它补交到果岭上。那么我当时呢用的是三号木开球，三号木开球我还特意把球架高了一点，那么让这个杆面向下去击球，那么还打出了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穿刺球。穿刺球呢就像子弹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它不是一个弧线，它是一个直线，那么这个球呢也是顺理成章的滚到了离洞口只有90码的距离，然后从90码这个距离我再切一杆，切到了离洞口只有差不多3英尺，然后我再完成了一个标准推。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需要考验选手心理稳定素质的，就是心理素质稳定的这么一个洞。就是如果你有抓鸟的机会去打 birdie 这么一个机会，你能不能够克服心理的这个暗示，我一定要拿到这个 birdie， 一定要拿到这个 birdie， 我一定不能掉链子。那很多人如果说一紧张，他的推杆动作力道或者说他读果岭的这么一个读的数据失误了，那这一个抓鸟的机会就失去了，有时候就很遗憾，就是整一个球场里面唯一一个能够让你有抓鸟的机会就是这么一杆，这一个三英尺的推杆，如果说机遇抓好了就抓好了，抓不好了那就机遇就飞走。就是高尔夫呢，我目前来讲打下来都是打一个心理状态，这是一个虽然说有体力，但是呢更多考验是耐力意志力的一个运动，它是唯一能够我们说把人和人之间身体上这个差距缩短到最小，更多的是考验人和人之间心理上的这么一个博弈。那么我们也讲高尔夫呢是所有体育或者球类运动中最终的极限，不管说我们打篮球的叫乔丹也好，或者说是姚明也好，甚至说游泳的菲尔普斯也好，他们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退役以后无一例外全部都加入了高尔夫的大家庭当中。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再来给大家分享西雅图附近剩下的高尔夫球场。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 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为您播出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伯伦。那么上一段节目呢，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西雅图本地比较容易的高尔夫球场，那么大家听到的下来应该都是公众球场偏多一点。那么我们这一段节目呢，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下西雅图当地的公众球场。那么我之前打过的球场呢，都是比较偏东区一点的，因为西雅图本身它的地比较紧张，很多高尔夫的这个体验不是很好，因为它的这个高尔夫不论是和你的同组打的人啊，还是说它整个打下来的时间来讲比较紧，然后它的距离也不是很远，那还是偏东区多一点。那么东区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么从球场的难度，从它的消费，就是它的成本，每打一次球需要花多少钱，再到它的涵盖的这种老少咸宜吧，就是从它的人群的覆盖面来讲，最平衡做的最平衡的一个是它叫 Willows Run。 那么 Willows Run 呢，是在 Willows Road， 在这条路旁边的这么一个球场。那么这条路上面其实它一边是商业区或者说工业区，另外一边呢是球场。那工业区里面其实有很多大名鼎鼎的这个公司在这边，一个是 Meta 呢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还有 Astronics， 另外还有英伟达在 Redmond 的一个办公室，甚至说它还有 Rocketdyne， 像做航空航天的，还有 BAE， 英国的贝仪公司，它也是在这边有一个办公室。那么这个球场呢，基本上就覆盖了这一些有商务需求的这么一些打球人士。它的由球场的右边呢，就是很多的居民区，像我们在西雅图这边的应该是叫Redmond 和 Woodenville 交界的地方呢，有一大块区域，像 Redmond High School， 那雷德蒙德的高中也在这边。那这个球场的特点呢，就是它覆盖的人群特别广，从这种小短推的推杆，像我们平常如果说家庭聚会的话呢，可以带上小朋友，我们推个18洞，所有的推杆全部都是适合小朋友的，或者说平常喜欢来打这种趣味高尔夫的都可以在这边，这是它最小的一个球场，就是短推杆。然后呢再往上呢，就是一个全三杆洞的这么一个9洞，特别适合早上喜欢在上班前或者说是早上喜欢稍微活动活动身体的我们一些朋友呢，可以打这个短的27杆洞的这么一个全三杆洞。那么它呢是9个洞，每个洞全部都是三杆，主要就是练基本功，练你的切杆。最远的这杆洞也只有160多码，那用一个6号铁就可以直接上果岭了。那么再往上呢，它有一个球场叫Coyote。那么 Coyote 呢是这个 Willows Run 是可以说是作为正式的18杆洞这么一个球场，但是它总的距离还是比较少的，总的距离大概只有4-5千码，非常适合女性球友或者说是老年球友，要么就是上初中或者说上小学还不够体力去打一个完整的18杆洞的这么一个准18杆洞准比赛性质的这种球场。那么其中它的一些5杆洞呢，最多最远也只有450码。那么很多这种5杆洞，如果说像我们这些成年男性或者说是像专业运动员去打的话呢，几乎每杆都可以直接去攻果岭。那么这个球场我打的最多的其实叫 Eagle's Talon， 叫鹰爪球场。Eagle's Talon 呢，每次就是先出去以后一个4杆洞，再另接一个5杆洞，再接一个4杆洞。所以说它一开始就给你3板斧抡上来，你首先要 面对的是三次一号木开球的机会。那这个球场的同时也有水障碍，也有沙坑障碍，还有很多的这种带一点斜坡。那所以说这个球场的难度呢也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么说到球场难度，我们上一档节目也讲了很多的名人他们在球类运动退役以后，还有像在这种叫名人的话，说是比尔盖茨也打高尔夫，然后美国总统前总统奥巴马也打高尔夫。那么高尔夫呢其实不仅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个社交工具。那么社交工具呢，我们所讲的这种运动其实更多一种是一个人类社交的属性。那么我们说打完球以后，打完这一杆，我们再走到下一杆之间，我们走的这个距离上，哎，大家可以聊聊家常，聊聊生意，然后我们各自呢再去打自己的球。所以说对于高尔夫来讲，难度要怎么把这个难度拉平呢？比如说一个职业球员和一个业余球员，他们如果说打不计所有其他额外项目的这些高尔夫，如果说仅仅是打分数的话呢，那么一个业余球员可能要打100多杆，那职业球员打70多杆，整场比赛可能业余球员全部在找球，而职业球员在那里干站着无所事事，那么这样的高尔夫的社交属性就下降了。那么我们就引入了叫差点。差点呢其实是一个高尔夫专业术语，这个术语你可以理解为打完球以后各自算各自的差点，然后算补给对方几杆，相当于如我个人来讲我是25差点，那么我如果跟一个职业球手打球的话，假设那个职业球手打了标准杆72杆，那我打了比如说90到100杆，我打了100杆，那么我们之间差了有28杆，那么这个25呢就相当于那个球员还要再送给我25杆，就是送给我完25杆以后100减25 75，就最后我只跟他差了三杆，成绩上来讲我和他是差不多的。那么这样子大家的难易水平一下子就在积分板上就拉平了，也就缩小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然后我们再引入另外一个概念叫斜坡。那么斜坡呢也是一个球场比较重要的概念之一。那为什么叫斜坡呢？因为说我们知道差点零差点呢就表示这个人他不需要送杆，他打了多少杆就是多少杆。那么斜坡的定义是针对叫 bogey 球员。bogey 球员呢就是平均可能要打90杆，如果说不算差点的话，就每一洞我都要多出那么一杆，那么72加上18就等于90。那么这个球场对于 bogey 球员有多难呢？它这个值是在55到155之间，数字越大呢球场就越难。一般正常难度的球场呢斜度为113，那么它和球员的杆数其实是无关的。那么简单的说，这个就说明在同一个球场和零差点球员相比，bogey 球员打球的相对难度，就为什么叫它的斜度。比如说我算差点，我平常打了几十场球，但是我都是在没有斜坡，全是大平地，全是没有难度的这种洞来打，我打了95杆。那么相比在另外一个球员打的全是山地球场，全是有挑战性的，水障碍到处都是，还有沙坑，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给你心理压力的障碍，那么他也是打了95杆。但实际上我们这两个95杆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他的含金量比我的含金量要高，因为他的球场难度更高。那么这也就是在不同的水平的球手在引入了差点和斜坡指数下能够公平竞争。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在72杆标准球场，球手 A 和 B 的平均水平都是85杆，但是球手 A 呢是在很难的球场打出来的，球手 B 是在很简单的球场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在算了差点完了以后，他们俩的差点是一样的，但是球场的斜坡指数一算进去，又把这两个人的最终成绩又能够平均一下。所以说在最后的算成绩上来讲，球手 A 要让球手 B 几杆，那么这几杆呢就是根据斜坡来定义。好，那么我们把简单的高尔夫球场讲完了以后，我们再讲讲有上点难度的。那么上点难度呢，我个人认为下一个难度就是要引入一点我们来讲的斜坡了。在 Willows 里面来讲，其实还不需要爬坡，我们不是说球爬坡，是人真的是需要开球车。如果说你是走路型选手的话呢，要么是有楼梯，要么就是要真的像我们像爬山一样，要从一个洞到另一个洞要爬上那么个几十米。所以说奥本球场呢，它是在西雅图南边的167往南开大概半个小时开到奥本市的一个公共球场。 这个球场我当时是第一次参加高尔夫团体赛，我们叫 Four Man Scramble。 那 Four Man Scramble 呢，就是我们四个人一组，然后每一组所有人都有一次机会，比如说发球台上四个人都开球，但是我可以选择其中开球开的最好的这个人，以这个球的落点最终落点为主呢，我们在他的一杆范围内，我们还可以四个人从这个地方再打四次球。那么也就是说每一杆都是选取这四人当中最好的这么一次打球。所以说当时我们总共有大概十支队伍，40个人，每个球队的这个成绩都非常好，而且不算差点，我们是算的叫 net， 就是净杆数，什么都没有算，我们算的是 gross， 就是总杆数，没有超过 par 的，都是大家都是比72杆洞要小那么个4-5杆。当时呢我们也是发挥超常发挥，好几个洞都是抓了小鸟。那这个球场最难的一根杆最难一根洞，我个人认为也是第16洞。第16洞呢，它是一个右狗腿，右狗腿就表示它是球道正中往前走以后再拐个弯。那这个弯除了拐弯以外呢，它还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它这个落差可能我估计有40-50米。它整个落差，比如说你开完球以后你就要去它的球道上面打球，你这个球车下坡的时候是要带着刹车的，不然这个冲坡了以后很危险，是这么陡的一个洞。那么打出去以后你的球落点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个斜坡特别大，相当于在从悬崖上往下打球，而且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直角角度，你打远了可能就打穿，打到树林里面，甚至说打到其他球道上，打进了呢距离不好估算，而且上面还有球车的那个开叫柏油路球道，那么球呢也会往到处不同的地方弹。第二杆同样这个球的这个球道的两侧有沙坑来保护，最后果岭呢也是一个像我们叫像汉字凸这个形状的一个果岭，它是远端窄近端比较宽的这么一个果岭。所以这一个球场的最标志的杆就是这么一个第16杆洞，从上往下一个悬崖。我当时是想打一个右曲穿刺球，没打出来，所以说每次回 Auburn 的时候都会想再去要去打。那么再往下给大家分享的呢，再往一个难度就是 Newcastle 的话，很多民航朋友也会知道，因为之前很多波音请客户来打球的球场就是在 Newcastle。 好，那么我们先进到广告之后，给大家分享一下以 Newcastle 为主的山地球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为您播出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伯伦。那么继续回到西雅图的高尔夫球场巡礼，那么这一段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三个我认为最难的球场。那么这三个通通都是山地球场。那么以山地球场呢，顾名思义啦，就是在山里面打球。那么在山里面呢，最主要的两个挑战度就是斜坡和它的上下起伏。上段节目我们讲到这个斜坡的概念和引入斜坡，在最后计分中能够把两位球手之间的不是很公平的一种竞争变得相对公平。那么 Newcastle 呢，我只给大家分享一杆洞，就是第17洞。17洞呢是一个短5杆，但是呢它的这个球场非常有挑战性，左边是一个非常斜坡大的一个叫大的 bank， 或者说叫大的这个山体斜坡，不用担心拉锁，但是右边呢相当于也是一个悬崖，如果说一旦打了右曲球，这个球就找不到了。那当时我是在下午接近4-5点时候打的，接近4-5点时候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太阳是在西边，这个球的球洞也是从东往西打，就是打出去以后你是看不到你的球的飞的方向的，你需要一个同组的人去帮你去看这个球它的飞的大致飞行的方向，所以说你相当于是一个盲打的这么一个打法。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先上坡后下坡，于是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你的球的落点并不会给你准备下一杆去怎么打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击打球完了以后，从发球台到下一个洞之间，你可以看到球的落点，你会去计划下一杆怎么打， 下一杆哪里有障碍哪里没有障碍，但是结合上面所有的因素，你这一杆完全是通叫基本上是盲打，就是你要凭借你的手感和你自身对球路的判断，以及你同组的人告诉你球往哪儿飞了，来去提前的去预判性的来完成你下一杆怎么打。那么当时我是用一个三号木开球，比较幸运的打正，然后同样也比较幸运呢，是一个这个当时的天气比较干燥，整个球呢往前滚了很远，相当于我开球并不是它的球的落点呢不是很远，但是很直。同样依靠这个球的惯性以及它最后的先上坡后下坡这么一个球道的设计，我基本上第二杆只用了一个 P 杆 ，P 杆的话呢就是 pitching wedge， 我只用了115码，我就一个五杆洞两上，然后呢有一个鹰推的机会，那么很可惜也没推进，最后也是推了个鸟。那么这是Newcastle 球场，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还有一个呢是Redmond Ridge， 那么 Redmond Ridge 呢是和 Widow's Run 两边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是在这个东区 Redmond， 那么 Willows 呢是更靠近405，而 Redmond Ridge 是更靠近 Duval， 靠近Snoqualmie 河这么一个球场。那么这个球场呢也是一个山地球场，它其实是和一个本地比较有名的高尔夫私人高尔夫俱乐部很像，那个私人高尔夫俱乐部呢叫Redmond， 叫 Snoqualmie Ridge Golf Club， 这个叫 Redmond Ridge， 那个叫 Snoqualmie Ridge。Snoqualmie Ridge 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球场，它是以什么最著名？它以每年八月底在那里举办的波音经典赛叫 Boeing Classic。那么它这个比赛呢是每年都在八月底举办的。它那个球场非常像，是什么呢？它是坐落在一个居民区的一个球场，就是说球道两边呢都有这个独栋小屋，叫 single family。也是比较有挑战性，为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发球台上面会告诉你叫 The golfer is responsible for damages to home， 就如果你不小心开球开偏了，球砸到了别人的房屋，砸到了别人的窗户，那对不起，你得负责所有的赔偿。所以说已经给你一个，你还没开球还没站上发球台，已经给你一个心理压力，说别把这杆打坏了，打坏了就要赔钱了。就是很多人他这里放不开手脚，他打的这个方向上肯定没问题，但是距离上呢就差强人意。那在这一点里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杆洞，就是他的第五杆洞，应该是一个下坡的五杆洞。那么开球以后呢，也是它是一个先平直后下坡，那么你的球的落点就看不到，落点看不到，中间球道上还有沙坑，那么来保护它的左边两边的球道。那第二杆呢是一个下坡，下坡的话很容易会给你造成一个心理暗示，就是说既然是下坡，我既然打的这个球道这么准，那我可以试试两杆洞攻果岭。我当时就是距离果岭是200码，我用四号铁，因为我四号铁平常就是打个189，但是如果我加上下坡了，我当时以为哎，200码可以冲一冲啊，四号铁一抡打得又远又直，但是呢它中间有一段横沟特别大，就说你如果不打一个过渡杆想直接攻果岭的话，这个横沟吞了无数人的球。那么这是在 Redmond Ridge， 它呢和 Snoqualmie Ridge 特别像。 Snoqualmie Ridge 其实是职业球手打的更激进一点的这么一个打法，但在 Redmond Ridge 呢就是更适合我们大众这个球友在这里打的这么一个比较偏大众化的这么一个球场。好，那么在最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山地球场的难度了。在最后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这里独一无二的球场。为什么叫独一无二？因为这个球场呢是当时举办过1998年四大满贯之一，叫 PGA Championship，PGA 美国PGA 锦标赛，或者说美国 PGA 冠军赛的这么一个球场。那么我们叫四大赛事是什么赛事呢？一个是美国大师赛，或者就叫美国名人赛。四月份我们也是刚刚见证过这个罗伊麦克洛伊，他是继泰格伍兹之后又拿到了美国我们叫全球四大赛的全满贯啊，这个叫四大赛都拿冠军叫全满贯，其中拿一个就可以叫我拿过大满贯的冠军。那么这是美国的大师赛。接下来呢是美国公开赛， 公开赛的主办方呢是 USGA 也是所有高尔夫赛事里面它的规则制定方。那它是每年六月举办的美国公开赛，也是唯一一个可以结合业余和职业球手打球的这么一个赛事。那么业余球手和职业球手区别呢，给大家讲一下。业余球手他可以参加职业的比赛，但是呢职业比赛里的奖金他不能拿。因为你既然说我不是以高尔夫为职业，我就不以它挣钱，不以它挣钱就是纯粹的热爱，既然热爱的话我就不拿奖金。那业余呢可以宣布我进职业，进了职业以后你就可以去拿奖金了，可以以高尔夫作为你的一个营生的手段。但是一旦你进了职业以后就不能再退了，不能说我今年加职业明年我再退到业余，这样不行。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英国公开赛，也就是叫 The Open， 这是刚刚第一段节目里面讲的圣安德鲁斯皇家古老高尔夫俱乐部，这也是最早最早举办高尔夫官方比赛的这么一个球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球场呢就很有名了，它是四大赛里面每年最后一个举办的。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四月份是美国大师赛，七月份是英国公开赛，六月份是美国公开赛，七月份是英国公开赛。那么八月份呢，就整个夏天的收尾，就是以 PGA 锦标赛，就是或者说 PGA 冠军赛来收尾。那么之前其实是每年八月份啊，但是呢，2019年开始就更为每年五月份，那么就是四五六七，每一个月份都有一个叫四大赛事，或者说高尔夫大满贯赛事，就整个夏天我们所有关注的就是这四大赛事。那之前其实在1998年的时候呢，这一个赛事就来到了我们西雅图东区的叫 Sammamish 萨马米什的这么一个球场，它的球场名字呢叫萨哈利。萨哈利是一个当地土著的一个语言吧，它应该它的意思呢就是人间天堂，真的是一种人间天堂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开往东区的时候会经过一条州的这个道路叫202。那么华盛顿道路202呢是连接Redmond、Fort City、Sammamish 甚至说 Issaquah 都要走这条路上520，然后我们可以去Redmond Technology 这一片科技园区，或者说是520接405北上 Everett， 南下 Renton， 再往西呢就走到西雅图。那么202呢其实作为它的分支，在 Sahali 这个地方照理来说应该是比较车水马龙的地方，一个车水马龙的球场。但是呢左拐右拐进入到这个球场里面以后，你就会感觉到这是一个世外桃源。基本上只要是进了这个球场的附近的居民区，你就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名人聚集的地方，这是一个叫不可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这么一个人间世外桃源。哪怕进门的时候就会有守卫，有这个门卫。我们知道美国的社区基本上都是开放型社区，没有门卫，但是这一个球场附近的居民区呢都是有门卫的，他会问你来做什么，好，你是来打球的，你的 host 是谁。好，那我们当时呢是被邀请去打的，因为这个球场它是一个私人制球场，它的入会费一次性要先交$50,000，然后呢每个月还要再交$800的这样一个会员费。所以说实际上这个球场它一个是会员费贵，另外一个呢它是邀请制的，它 每任何一个时段他的会员数量不能超过500个，就是只有等前面一个人退会或者说是各种原因这个位置空出来了，你才能够有机会，还不是说有机会去申请，是目前在会员里面的会员集里面的这个会员呢，他是一个邀请制，去外面邀请你说，哎，这个人很好，我推荐他来加入我们的球会，这样子你才能够被考虑到，哎，我是不是可以加到这个高尔夫俱乐部里面来。这个的性质呢和奥古斯塔，就是举办美国名人赛的，就是美国大师赛的这个很像。大师赛就更厉害，大师赛那个是奥古斯塔呢是也是邀请制，但这个邀请制哪怕你是总统，你是比尔盖茨，你也得等上10年20年，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当然了，这个球场呢作为嘉宾，我们去打球的时候，当时是当时负责招待我们的是 Dan Lewis。 Dan Lewis 呢如果说您是媒体人的话，对他一定是不会太陌生。他呢是在西雅图本地电视台叫 Como News。 Como 呢是ABC 旗下的一个当地的本地的电视台，主要是播一些西雅图当地的新闻。那 Dan Lewis 呢就是作为有着28年在这边深深扎根的这么一位主持人，也是西雅图本地大大小小老少都这么熟悉的一个人物。那么和他搭档呢当时还有 Cathy Goerson 和 Steve Poole 还有负责播报体育赛事新闻的 Eric Johnson。 这四个人呢当时是也是创造了一项记录，当时是密西西比河以西所有这个电台里面在职时间最长的这么一些媒体人。好，那么这是当时带我们打球的这么一位我们作为他的那个球员嘉宾来这个球场打球，也是非常荣幸啊，能够和西雅图这么一位传媒泰斗能够来分享一下我们嘚瑟的高尔夫心得。那这个球场呢它的练习场也是与众不同，我们其他的公众练习场呢都是要自己买球自己拎球，它这个练习场是永远不缺球的，就你不论是打一颗球也好，打500颗球也好，你无需去自己付钱，无需去自己拎球，他所有的工作人员球童会帮你把球灌到你前面的这个球框里面。完了以后呢，这个球场它最大的难度在于什么？最大的难度在于球道窄还有树，所以说我们之前打过的这所有球场里面的难度都不如这个萨哈利高尔夫。那么萨哈利高尔夫呢，它其实也是有很多名人在这边打过，像我们之前讲到的 PGA 锦标赛98年在这里举办，98年当时夺冠的是维杰辛格 VJ Singh， 也是老虎伍兹当时刚出道不久，那也是初出茅庐的这么一个球场。这个球场最大的难度呢，一个是窄，另外一个树多，还有呢也有在坡度，所以说能有的难度都给你上了，那自然而然的想象一下，能在这个球场里面打一个标准杆的难度是多少。那么我们当时最好的成绩就打了一个加二，就是四杆洞打了一个六杆，而且是每一杆都不是那么很坏的情况下，开球出去，好落在球道上面，再打一杆又稳稳当当的停在果顶前，然后呢三推，为什么三推？这个球的果顶实在太快了，那个果顶呢快到一种你感觉这不像是西雅图当地的球场的果顶，就像亚利桑那，像那个沙漠球场的这种果顶的速度。那么这个球场呢，它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考虑到西雅图华盛顿地区结合着当地本地的土著，那么一个是有山丘有树呢就是最代表我们美国西北像俄勒冈华盛顿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地貌，就是树多，尤其是针叶林松树，像这么一个球场的性质。很多名人呢也对这个球场也有评价，像Lee Jensen 是93和98年的美国公开赛冠军，他说这一个球场，如果你说你要想打好的话，你最好去纽约第五大道，在第五大道上练球，这样的话你才能保证你开球每一颗球都能落在球道上。然后 Justin Leonard 是97年的英国公开赛的冠军， 他说这个球场呢，说所有人都说这个球场树很多，但是我绝对没想到，听说的树多和实际见到的树多完全是两个概念。然后 David Slove 呢说，你如果说要用铁杆保守一点发球的话，你要打得非常直，但是打得直的同时呢，你又打不远，就是你要打两杆非常直的球，才能够保证你第三杆能够有机会切上果岭。Ernie Els 呢，他是之前波音赞助的一个球员，他呢就说，这个树到处都是树，如果你不想如果你不想打 bogey 以上的，就是加一以上的这个球，你每一杆都必须打直。还有这个 Bernhard Langer 是德国的一个高尔夫球员，他呢是在10年也是在这一个球场上面，在美国老人公开赛，就是高龄公开赛，55岁以上才能参赛的这个级别呢，他是在这个球场拿了冠军。他当时说，如果说你想在这个球场走下去的话呢，你最好侧着身子走，因为这个球道太窄了，窄到你需要侧着身子才能够不碰到两侧的树。所以说这个球场我最后打下的感觉就是，整个西雅图所有的球场里面，它应该是最具标志性的。它的球道维护特别好，果岭维护特别好，没有杂草，没有这个完全是非常非常像油画一样复述了整个华盛顿整个西雅图地区的地貌，但是呢又非常非常好保养的像一个草坪一样。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听下来呢对于高尔夫，尤其是对于西雅图地区的高尔夫能够感兴趣。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想回听往期节目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以及我们的其他的社交媒体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波伦，非常感谢您能够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欢迎您继续收听后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音乐节目以及实时评论节目。大家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